有的这个发言文里边呢，也像那个汉文一样，是吧？这个我们看这个，我就像古代的这个，一些院文的发言文呢也这样子，包括我们看古代的一些文献当中，很多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大臣向皇帝的奏折什么的，是吧？他都是用一些这个对偶的句子，是吧？读起来之后非常这个上口，是吧？这个有的地方非常精彩，是吧？写文章也是这样的，是吧？写文章也这样的，所以这种句式在文言文里比较多。这西夏文呢也有这种情况，像这个武威的《凉州碑》是吧？《凉州碑》里边有这个描写这个西夏的这个凉州这个塔寺修缮一新以后是吧？那种这个。这个美轮美奂的情景是吧？他就用的这个句子是吧？用这个排比的句子，而且汉文里边这个，就它不是两种文字，一种是汉文的，一种是西夏文的。汉文和西夏文还不一样，这西夏文里边这种排偶的句子啊，也很精彩。就是我们看着这个，可能该开始读起来，这个觉得。跟汉文的句子不一样，是吧？但是你仔细看来看来呢，还有特点，是吧？还有特点，这就是表现了他，本民族的西夏党项人他们那种可能那种这个文学的形式，是吧？那种文学形式，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是吧，有文字啊，记录了一些这个诗歌呀、谚语什么的，有的没有文字，在民间传承。有的这个民族一直没有创造文字，但是他有这个口头的一些这个文学，口头文学，那口头文学也有这种对仗的这种东西，是吧？这种对偶的语句也很多。西夏人呢，在没有创造文字之前，像这个谚语什么的，他会有的，这个那些他自己的一些歌呀，都会有的，是吧？那么。创造文字以后，到了中原地区以后，他可能会接受一些汉文的一些东西，所以在他的文学里边也可能会接受一些汉文的一些这个形式、修辞方式，是吧？都会有。那么他也会记录、保留着自己的一些民族的东西。所以无论是什么东西，那我们都可以这个看到，是吧？有这种句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分析它？怎么样做句逗，是吧？怎么样做句逗？我在那个英才文献里边，还是比较早的时候，在英才黑石文献没出版的时候，我在俄罗斯的时候啊，见到他们就是这个俄国的专家复印了一些英才的东西，我在那里边发现了就有这个西夏文的这个一种。类似词这样的东西，是吧？这个断句怎么断？因为它是长短句，长短句有时候它，这时候有可能有两句对偶的，其实它就不对偶了，有的是一个字，这个当然你要具体分这个具体的东西要具体分析了，啊，它就因为它不是一阙是吧？不是一首，有两三首，那么你从这两三首里边找它的规律，是吧？它是怎么一种排列情况？一个怎么样的做这个句逗？第七一个讲翻译以后检查句子是否讲得通，内容是否合理。这个我们一般翻译时候都会做这个事情，是吧？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你翻译完了，你也断句了，你断了句子之后呢，你看它是不是结构是不是合理啊？是不是这个内容是不是对呀？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顺畅啊？从这个义理上来讲，是不是这个合乎这个道理，是吧？以前我们讲过这个什么蛇咬人，人咬蛇，这个是吧？这个一般来讲呢，应该是蛇咬人，是吧？蛇咬人。如果说是你不清楚的话呢，这应该是这样断了。但是有时候他就写这个句子，就是人咬蛇，是吧？你再看上下文，他讲的什么东西？是吧？根据上下文来定他这个句子了，是吧？定他的句子。 第八一个是翻译争取达到信达雅，但应以信为主，这是我自己的一想法。但是我们翻译都讲究这个，无论是翻译这个古代东西，还是翻译这个国外的一些东西，是吧？都提出了一些原则，是吧？就是信达雅，就是既忠实于原文，又能够通顺畅达，还能够文字优美漂亮，就是信达雅。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是吧？但是咱们面对的呢，是没有活的语言的西夏文文献。虽然我们在借助西夏文文献的情况之下，基本上了解了西夏语的语法，但是呢，要达到精通，我们还很难做到，还需要做很多工作，还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吧？那么我们在翻译西夏文献的时候，是吧？还应该熟悉西夏的历史社会知识，但是我们对西夏的历史和社会呢，也了解的很不够，了解的很不够。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西夏有些事物呢，我们不清楚，不清楚，不知道他们在讲的什么东西，有时候都，所以说我们确实不好翻，是吧？还有一些我们就是，他用的是那个。译音字就是他用的是他翻译了一个东西，他借了一个介词，这个介词往往就很难翻译，是吧？很难翻译，就是不知道他借的什么东西。你可以翻成这个，可以翻成那个，你有的很明显，是吧？一看就知道他借的什么东西，有的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是吧？还有一些物件我们不知道，是吧？它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有时候翻起来比较困难，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要求这个西夏文，是吧，都能够它这个翻译呢都能达到信达雅，这个我们这个不大容易做到，是吧？这个我们只能作为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是吧？作为一个这个比较高级的一个阶段，是吧？去考虑。那么这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还是努力做到这个争取以信为主，是吧？就是比较的忠实于原文，比较忠实于原文。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呢，不去这个发挥，或者勉强用一个什么这个中原地区的一个什么词代替了它一堆内容，是吧？如果有合适的，我觉得可以。比如说我们翻译八简的时候，是吧？这个我们说的连坐的连那一个字，我们就翻成连坐了，因为在整个内容来讲呢，这就是一个连坐的东西，我们就从我们翻译出来以后，翻成汉文以后，用连坐这个词呢比较好理解，比较好理解。还有像我们这个讲这个什么十恶啊，五行啊，是吧？我们还是把它翻译成相对的汉语，这样相对的，因为它内容也差不多，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就这样翻译了，是吧？但是我们这个有些东西我们就是不是还保留它原来的东西好一些？它原来那个词，是吧？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给它翻译成一个跟它相近，但是又跟它有不一样的东西，合适不合适？所以我们就是保留它原来的一些样子吧，对吧？这个有时候这个直接你给它翻译了，因为你翻译的结果是人家是你是想把你的译文给大家看的，那别人不懂西夏文，所以他看了你的译文以后，他就认为就是那样的情况了，但是他有可能又不是你说的那样的，是吧？所以你与其让他看你这个不太准确的这个发挥了的这个译文，还不如让给他翻一个呢，他能明白一点，但是又保留着西夏文西夏人的原来的意思那个东西，尽管费一点劲但是原汁原味的东西在那摆着，让他去 他利用的时候，他就可以在这个地方他去分析，是吧？这样的话我觉得更能够反映这个西夏这个文献的一些特点，是吧？也许到某一天我们看到了有汉文的译文这样的情况，是吧？我们再给它这个改正过来，是吧？我们看那个原来我们分析西夏人的发言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西夏人的汉文西夏文和把这个西夏文翻译成汉文以后呢，他们西夏人用的很灵活，他有发挥的余地，是吧？我个人理解，我们尽量少发挥，是吧？如果西夏人的人家发挥的很好的，那就是人家那儿相通的，他那个活着的西夏人和活着的汉人都能对话能交流的，就是你这个意思就是我这个意思一样的，现在我们没办法跟西夏人交流，所以还尽量的保持原汁原味，是吧？如果能够确切的翻译成这个明确的这个汉文的，当然我们要翻译出来，是吧？翻译出来。大概呢这个就是这样一个意思了。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儿呢，主要是这一堂课的意思就是我们总结了，是吧？我们过去的那个学的这些西夏文翻译的一些知识，是吧？我们了解了西夏的基本的这个字词，是吧？然后我们又系统的学习了西夏的语法，但是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还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怎么样翻译，怎么样断句，是吧？就是我们大家都感到是吧很重要又带有一定困难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今天呢通过我们这堂课呢提示大家在这些方面呢可以去考虑，是吧？所以这样像你碰到一篇西夏文献的时候你怎么来处理它，是吧？这个归结到最后呢就是这个希望大家呢将来这个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就是翻译西夏文献的时候能够更顺利一些。现在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是吧？然后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把第一第二都带来了，就讲义啊。如果没有带来的话呢，那个不要紧，咱们这个带着大家一块说一说，所以说回去之后自己再翻一翻。如果我改的错误呢，这个不在的话，是吧？回去之后呢，咱们学员之间的互相这个交换一下意见就可以了啊。我们大体上捋一下，今天现在我们这个讲义呢，一共是14课，那个第一课呢，我们有这个。前面有个前言，是吧？前言，然后第一课讲的西夏的历史和社会，第二课讲的西夏的文献，这两课呢我们讲义上有了，让大家自己学，我没有占用大家这个宝贵时间呢给大家讲，因为这都是一看就明白的事情。这两课呢我们大家回去可以复习，但是这个内容呢我们不考试了。不考试了，就是关于这个第一课的西夏历史和社会，还有第二个西夏文文献就不考试了啊。这个西夏文字结构和特点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知道一下这个结构和特点呢，我们也不作为这个基本的考试内容了，是吧？但是我们前面是几课里边，是吧？有一些写了这个不多的一些西夏的这个。字词，是吧？大家应该掌握一下。我们考试不考试？像我们说的这个，番呐、汉呐，是吧？什么大夏国呀，还有一些文献名称、音同啊、五音切韵呐，是吧？这该记住的还是要记住，是吧？我们就不一定考试了。那下面我们翻一下这个前言当中的第三页的文字当中倒数。第七行，做好课堂笔记， 和课下练习，这个写的是可下练习，应该是课下练习，就在前言里面的啊。第一课，西夏的历史和社会，这个我们也不说它了啊。这也可能有错误，我没有细看啊。第二课是西夏文文献，西夏文文献，这刚才我说了，就是我们有些最后面给大家这个有些词语是吧？有些词语，这个大家要记一下。当然，这个文献这个课是吧？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正的看过了。我们现在来不及的话，等我们回去以后要看一看，就是我们比较系统的是吧？简略的。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第一课，介绍了西夏的社会和历史，是吧？这个如果我们原来就是搞西夏研究的，这一般都知道，是吧？这个第二课呢，关于西夏文献的介绍，是吧？有些做西夏文献的也都知道，但是作为我们这个过去没有搞西夏文献或者接触不多的，说应该系统的呢看一下。你们看一下，现在来不及看，今天不要看了，是吧？等以后我们回去以后呢，再看一看。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比较多，是吧？因为我写的比较简练，是吧？大家可以这个了解一个大概。这西夏文字构造啊，主要是提示大家一下，这西夏文字的怎么样构成的，这个其实也很重要，对我们这个。这个西夏字构造对我们理解西夏字是吧，理解西夏字的这个它的构成方法，以及我们将来识西夏字的时候有一些方面的东西是吧，还有就是这个不使我们呢这个进入一些误区是吧，比如说我们识别的时候有时候一些这个形体是吧，它带有某种意味，这对我们有帮助的是吧。但是如果把这个走到了一个极端，就是想把它弄到任何一地方都代表这个意思，有时候你就被你误导了。这个我们讲西夏文，这个西夏文字这个构成的时候呢，我们就讲了这个意思。那么这种构成方法是吧？如果你搞得深一点，搞得多一点，是吧？对你识别西夏字呢，这个记忆西夏字是吧？理解西夏字有好处。就包括我写的一些论文当中是吧，就是有解剖这个西夏字是吧，它的怎么来的，它是由哪两个字合成的，它的语音是吧，它原来是什么是吧，这样的把它分析透彻以后是吧，就明白了这个西夏词它的真正的含义，它的内涵是什么。那不仅如此，你还可以进一步是吧，去了解西夏的社会情况，西夏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他的一些族名啦，一些这个婚姻的家庭这些都可以去了解是吧，这个要这个要下功夫的就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一般的了解呢，也要知道他西夏字是吧，是有哪种情况是吧，它的这个单纯字、合体字里又包括了是吧，这个合成法是吧，这个包括对称字什么的是吧，合成法里包括了很多合成方式是吧，这个我们大家也应该知道的。这个里边呢，我们有些西夏词语呢，就是给大家列了一些。这个比较简单的是吧，但是又很重要的，这个我们这个西夏词语这个第135页啊，这些我认为都是基本的词语是吧，这个大家应该重点记一记，有些和后面的重复是吧。第四课讲的西夏的语音和词汇啊，36页这个文字 这个正文里面的第四行，这行中间使用地域广，使用地域广就多了一个域字啊，第36页多了一个域字。第37页呢，第37页第37页第七八九行和前面一页有些重复，可以去掉啊。37页第七八九行，可以去掉的。下面第二一节，西夏语的语音，这是第一段里边的最小的语音结构单位也是音节，这个是不是给大家改过了，是吧？也是音节。这一课里边呢，这个主要是给大家这个讲了一些西夏语的知识和这个词汇，是吧？这个应该分成两节来讲的，就是应该讲一节西夏语的语音，是吧？然后再讲西夏词汇。这西夏词汇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讲两节也可以。所以这个我们讲的都比较简单，西夏语的语音，是吧？讲了讲西夏语的语音，就讲的很简单了，是吧？这个西夏语的词汇呢，内容很多，所以我们就讲的也比较快，是吧？讲的比较快，这个大家知道呢，西夏语的这个词的这个构成，是吧？词的构成，那么这个还有就是这个词的这个词的变化啊，词的变化。这个也比较重要，是吧？这个一个词是怎么构成的？我们这次讲的，我给大家说过，这我们讲的词的构成，不是词组的构成，啊，不是词组的构成。但是它和词组的构成呢，这个形式有相近的地方。但是我们说一个词和一个词组是不一样的。词呢是一个语言当中最小的单位，独立应用的单位。词组呢，是这个比这个词更加这个更加复杂的一个单位，是吧？词组里边的词是可以比较自由的，它可以活动的，它可以换的。一个词是吧？它是固定的，是不能动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我这个讲这个词的时候呢，尽量的大多数的。是这个像这个举的例子都是举的比较固定的那种词，是吧？凡是能够拆分的，是吧？拆分出来之后呢，各有各的意思，那个意思不变的那个，是吧？成了词组了，是吧？像比如我们说这个天是一个词，地是一个词，是吧？天和地合起来以后，合成这个活页，是吧？这又是一个词。这个活页，这个天地两个字，是吧？是一个词，是和天地同样的一个词。它不能把它叫一个词组，因为词组呢是天地拆开以后呢，它合起来之后呢还是天地的意思。那么它合起来不是天地了，它合起来之后呢是活页了。就这样把它做一个词来对待，那么合成词呢，就是这个类型比较多，我们就分的比较细。这多种类型，是吧？多种类型，我们把那个主要的，是吧？这个记住了，记住，第42页。第九行，这个我们是不是改过了也是啊？ 这个最后那个代字字字后代字改成共字，改成共字。